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，耶利米啊，就是这里就是看到西底家最后呢背叛巴比伦王，他做王第九年的时候，第九年的十月初十，巴比伦王啊就把他全围起来了，等于围困，围困到十一年，等于两年多，是不是？十一年啊，整个的城被围困啊，就怎么样？这城就攻破了啊，这城攻破了怎么办？下面就是四月初九日，所以四月初九就是后来他们进食的日子。哎，我们纪念呢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纪念呢？啊，城被攻破啊，整个的就是沦陷，耶路撒冷整个的沦陷，是不是？四月初九日那里有大饥荒，为什么大饥荒？被围困呢？啊，这个粮食进不去啊，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吃啊，城被攻破。一见的兵丁都在夜间赶紧逃，城被攻破就等于仇敌进来了，是不是？仇敌进来你还不赶紧逃啊？所以这些个当兵的就都逃了，是吧？在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那个门就逃跑，加勒底人正在四围在攻城的时候，王呢？这王是谁呀？啊，就是西底家呀，是不是？王啊，怎么样？啊，他也只能逃了，王就向亚拉巴逃走，啊，加勒底人的军队就追他，追，怎么样？在耶利哥的平原那里就追上了他，他早晚也得把你追上。你说这么多军队，你一个人逃，你能逃多久？是不是？就把他追上了，啊，在这个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。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，那个时候什么清兵啊，什么兵也没用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通通逃走，个人都逃走，是每个人都逃命，都为自己逃命，有哪个来保护你啊？所以众叛亲离，最后什么也没有了啊，就他一个人，结果怎么样？追赶他，追上了他，结果呢，加勒底人就拿住他啊，拿住啊。拿住这个王，就把他带到了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，受审呐，在仇敌面前受审。为什么呢？你平常的时候，你在耶利的面前，耶利米面前就是不肯自卑，不肯谦卑，不肯悔改，一次两次三次不知道多少次也不肯，甚至耶利米都求他他也不听，你说这人是不是刚硬啊？我们常常就讲，是不是强项硬性啊？那扭转肩头啊，塞耳不听啊！所以这个西底家是最典型的一个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常常心里刚硬起来，大概也是这样，不听啊，怎么说都不听。结果呢，西底家在王的面前受审，你不在神面前谦卑受审，现在让你在仇敌面前受审判。审判的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，几个儿子都通通的把你杀掉，在他亲眼看见的时候，并且呢，然后就把他两个眼睛剜掉，用铜链啊锁着啊锁着他，然后就带到巴比伦去，以后就死在巴比伦。后悔来得及吗？啊，人说要后悔，你后悔没有用的，是不是？果然这个后果就是你自己要承担，啊，死掉，最后死掉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，巴比伦王的臣仆就是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了，来到了耶路撒冷，这个时候就把圣城、把耶路撒冷、把许多的东西统统的掳走，是不是？什么是被掳啊？连整个的圣殿都被掳，是吧？这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就来到耶路撒冷，啊，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，这么好的殿，神对所罗门早就说了，你如果不听神的话，不效法你父亲大卫，神说你所建的这个殿，神说我必舍弃不顾，真的这样，啊，和王宫又焚烧了耶路撒冷的房屋， 就是这些各大户家的房屋，最好的房子，最漂亮的房子，通通烧掉。跟从护卫长，这个加勒底的全军，就拆毁了耶路撒冷，四围的城墙也拆毁。那时护卫长尼布撒勒旦怎么样？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，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，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，这就是掳光了，全部掳光。会长但留下了民众最穷的，还蒙保守，使他们修理葡萄园，栽种田地。极少数的人没有被掳，全部被掳。你看多惨！耶和华殿的铜柱，并耶和华殿的盆座、铜海，加勒底人都打碎了。本来火热爱主，是不是有铜海啊？这广传福音，有12头牛，那个带到各地，还有盆座是洗濯盆，就是追求圣洁的。在所罗门的时代，洗濯盆是多少啊？一边五个，两边等于一共是10个洗濯盆，是吧？铜海很广的啊，里面搁很多水，表示什么呀？洗罪的泉源，要带到普天下。现在通通打碎，铜柱也打碎，本来是为真理站住，做真理的柱石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通通打碎了，将那个铜就运到了巴比伦去了，又带去什么锅呀、铲子啊、蜡剪呐、调羹啊，总而言之，大小器具，一切的铜器，还有火鼎，还有碗，无论金的、银的，会长也都带去了，带到哪里去了？带到巴比伦，人被掳，器皿也被掳。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2根铜柱，高大呀，这个你看怎么样？本来是18轴，还有柱顶呢是3轴，多么高啊！是不是2根铜柱？也都被掳。还有一个铜海和几个铜盆铜柱，一切的铜的多的无法可证。这一根柱子是高18轴，他告诉你这一个它的尺寸。柱上有铜顶，高3轴。铜顶的周围还有网子。网子就是托石榴的，石榴装在里面，都是铜的。那一根柱子，照此一样，也有网子。现在这个柱子也不像柱子了，都打碎了，样样打碎，是吧？所以你平时不好好爱主，有天你爱主的机会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殿里很主要的东西。会长拿住了大祭司希莱亚、副祭司西番雅和3个把门的，这是重要的人物了。又从城中拿出了一个管理兵丁的官，是不是？这个并在城里所遇见常见王面的5个人，还有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，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，都包括以上这些人。会长就带到了哪里呢？会长尼布撒拉旦就把这些人都带到了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，然后王呢，这个王就将他们击杀在哈马，哈马底的利比拉，就是在这个巴比伦王这地方。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，是吧？死了不少人呢，很多人死了，这都是不听话的人，被逆的人，不肯投降的人都死掉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有名的人物，大祭司、副祭司，是不是？当官的统统死掉，是吧？这就是被掳的光景啊，多么凄惨呢、是不是？犹大家整个的被掳，我们知道北国是亡于主前720年，南国亡于主前580年，相差140年， 我再说一遍啊，北国是亡于720年，这都是祖先了，是不是？南国呢，亡于580年，相差140年，通通被掳。啊，北国190个，对不对？我说错了，十九个国王，没有一个离开什么呀？啊，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犯罪的那罪，因为开头就是耶罗波安开头的，是不是？啊，神立他啊做以色列王，他没有照着大卫，照着大卫啊这样的行耶和华的道，啊，所以通通是陷明于罪中。啊，南国呢就是犹大国，虽然没有拜金牛犊，但是也是拜偶像，行邪淫。从罗伯安开始，罗伯安，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也一直在拜偶像行邪淫，没有停过，是吧？所以通通的先后都被掳，是吧？所以接着我们再看啊，那么被掳以后的光景，22节到24节，被掳以后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啊，巴比伦王就立了这个基大利啊做省长，就临时啊啊就有这么一批人啊，基大利立省长啊，他怎么样啊？做了省长了，众军长和其他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了，所以都过来了啊，于是众军长。这些以下都是这几些机长，一个是以实玛利啊，还有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呢啊，还有尼托法人啊，这些人通通什么呀，都到他那里了，到了基大利里了。基大利就向他们说了，基大利等于是一个头啊，管理他们了，就对他们说了，和属他们的人啊，就启示说啊，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领袖了，他启示告诉他们，你们不必惧怕，不要怕加勒底的臣仆，只管住在这地，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。你看啊，服侍巴比伦得福啊，不要神作福得福，不是在神里面得福，乃是服侍巴比伦就得福。结果怎么样？没有多久他就被杀了啊，以实玛利起来了，就把他杀了，是吧？当时的光景什么呢？就是被掳以后的光景，剩下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众军长的一些个残局，彼此是勾心斗角，是吧？各有所靠，有的靠埃及，有的靠亚门，也有靠亚门的，有靠埃及的，有靠巴比伦的，是不是？不同靠，靠来靠去呢，就都不靠神，就各领人归己，说就是这样的局面，彼此们勾心斗角。这个在耶利米书后面也提到啊，所以说在这个历代下最后也提到，是不是悲惨的结局啊，是不是？七月间终时啊，以利沙玛的孙子叫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，这个以实玛利啊，他有他的后台，是不是？这一个前面有一个军长啊，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约翰呢曾经提醒过基大利，说你要小心呐，以实玛利要杀你，没那事儿。他不相信，结果这个时候真的来了就把他杀了，是吧？杀了基大利和他同他在一起的米斯巴的犹大人和加勒底人，杀了不少人，于是众民无论大小，连众军长啊，因为惧怕加勒底人，就都起身往埃及去了，所以各有山头，各有所靠，是吧？所以这些人呢，就把他们都掳到了埃及了。以后在别的地方还提到，是不是？有些人专门要下埃及，哎呀，假装的来求问耶利米，耶利米提醒了不听，后来这一批人在埃及都死掉，是不是？不听神的话，所以说啊，这就是被掳以后的这个在剩下的人在这里光景啊，这样的悲惨，是不是？巴比伦王 最后呢一小段是讲什么呢啊，后代约雅金啊，这约雅金是投降的，是不是他是投降的啊，带着王后啊，这个首领啊都被掳了。但是呢约雅金被掳到37年，巴比伦王一位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，就是某年某月这么一个日子啊，就使这个犹大王约雅金抬头啊，这突然间恩典来到，是不是他怎么想到呢，他就抬头了，提他出监，这不是恩典吗，是不是哎，而且呢又对他说恩言，使他的位高过与他啊这个巴比伦众王的位啊，给他脱了囚服，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，可以吃喝，可以自由，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，日日赐他一份，终身都是这样。这什么意思呢，这一段是吧，这是一个独有唯独的这一个，是吧这么的一下子就给他提起来了，是不是哎，叫他能够蒙恩了，是吧，我想这一定有原因的，是不是是神怜悯他啊，以后呢原因是因为他啊这个被掳的时候他还没有子孙，以后呢据说呢他后来生了7个儿子，是吧，所以他当然子孙就可以延续下来，是吧，生了7个儿子，是不是，所以这个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怜悯，是吧，是神的恩典，是吧，所以这就是是想不到的，所以他就蒙恩了啊，就蒙恩了，是不是哎，但是呢他的后代里没有一个什么呀啊，这做大卫子孙的，因为神早就说了没有一个，是不是，虽然没有，但是他子孙就这么延续下来了啊，这是一个恩典，是不是，那么这章圣经啊到此为止，是不是到此为止呢，我们要看一下历代最后一章啊，历代那里怎么说，你知道历代下最后一章也是讲什么，西底家被掳了，历代下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历代下应该是36章，是不是，36章啊，历代下36章最后是吧，这个前面都讲完了，被掳了，东西也被掳了，这个军队也被这个什么，这个圣殿的一切的这个器具，圣殿的一切宝贝也都被掳了，什么都完了。那最后呢，22节、23节，啊，说了这么一段话，大家要念一下，一起读。波斯王古列耶和华必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激动波斯王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，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你们中间凡是他所引导的可以上去，愿耶和华的大能与你们同在。哎，突然间来这么一段，被掳了嘛，就是被掳了，这里讲到归回的事，是不是，这是在什么时候呢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波斯王古列年年距离这个被掳是整整70年，你看这里后面说直到满了70年，70年是什么意思，耶利米书25章和29章两次提到，这个我们要看一下，因为神的允许借着耶利米老早讲了，什么时候归回都讲了，你看奇妙吧啊，而且相隔70年，这70年恐怕两代都过去了，是不是，但是神的话必定应验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耶利米书一个是25章，我们看啊，耶利米书25章第12节，70年满以后，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，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29章 第十节，一起念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，使你们沦为之地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舍你们所怀的意念，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加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。
幕后有指望，是不是？这是耶利米说的话。啊，耶利米死在埃及，说是死在埃及，是不是？耶利米人死了，但是耶利米的话，就是神的话，应验了没有？应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下来，25章啊，29章两次提的，70年满，是吧？所以记住，一个是25章，一个是29章，是不是？两个地方。先知耶利米老早都讲好了，是吧？耶利米很多预言是讲的被掳，但是不但讲被掳，还讲到归回，还讲到复兴。有一天耶路撒冷要复兴，啊，要重新归回，这个恩典多大呀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读这一个列王，是不是？这个历代，是吧？读历代下跟列王最后一章一样。都是讲的被掳，对不对？被掳啊，被掳好惨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但是讲完被掳以后，啊，就讲到什么呀？波斯王古列要兴起来，为什么说到这里？告诉你，幕后有指望，是不是？神的话都要应验，啊，哈利路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是不是？神的家也是这样，被掳的一定会归回的，啊，但是要忍耐，要炼净。是不是啊？炼净才能归回，是吧？所以这古列王奇妙就兴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天天祷告古列王，古列王到现在还没看见，是不是？你不要灰心，你只要祷告下去，是不是？古列王一定兴起来，是吧？他必建造殿宇，啊，他必怎么样？使你们被掳归回，啊，而且愿神与你们同在，啊！不但这里提，紧接着大家看《以斯拉记》第一章。就挨着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第一段，仍然是这句话，仍然可以上来啊。这个愿神与你们同在。到三节1-3，请读。
波斯王古列远离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前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公告全国说：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。
你们中间
转做他子民的，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，只有他是神，愿神与这人同在。
愿神与这人同在，奇妙，是不是？以斯拉记是什么说？70年以后，啊，这个人物就起来了，就是以斯拉。以斯拉等于是在巴比伦出生的，是不是？你像70年嘛，他是个年轻的一个什么？啊，是第二批被掳归回的领袖，兴起来了，是吧？神预备古列，神要预备以色列家的领袖。然后这些领袖呢，带领着被掳归回的人回来，是不是？这是事实，是吧？现在我们现在回头看，这都是已经过去了，是吧？已经过去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啊，在当时来看，根本是还不可能的事，啊，人看根本不可能。但是神做奇妙的工作，神就是要兴起来，神要做，是吧？因为他是神，是不是？怎么做？痛悔。炼净归回，是不是？不再拜偶像，没有一个拜偶像的，是不是？那么神就行奇妙的事，是不是？哎，一次两次，被掳是3次，归回也是3次，是吧？也是3次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件事都看见有神的时间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是不是？
生有时，死有时，被掳有时，归回也有时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只管好好祷告，是吧？我们这一代看不到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总是会让我们看到，是不是？一代代过去，是不是？所以求主兴起人来，让我们能够接班，接得上班，好好的祷告啊，按照我们的本分，尽我们的本分啊，像大卫一样，照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，就睡了，那就可以安息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服侍完了这一代，照神的旨意，然后就睡了啊。所以说这就是神的恩典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做的什么呀？我们做就是我们要尽本分，是吧？尽本分，是吧？我们要好好的听主的话，是吧？最后我们念一出圣经就结束，灵后第五章
14节，
嗯，大家念一下这几节圣经。
原来基督的爱坚立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个人基督就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
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
替他死了复活的主活。
啊，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谁活呀？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被主的爱激励，是不是？主为我们死，我们应该为主活，是不是？要活出来，不要活了半天没活出来啊！不再什么呀？不再为自己活，要为什么？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主要是这句话。不再为自己活，我们平常不知不觉还是活在肉体，活在老我里，活在自己的情欲里，是不是？这里告诉你，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叫谁呀？为谁？为那些什么呀？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，啊，活在主里面，啊，活在主里面，也就是啊，让我们怎么样啊？啊，这是一个活祭。什么叫活祭？我们不是，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，当作活祭，是不是？是圣洁的，是神喜悦的，如此之方是理所当然的，要为主活，不是一天的死死死，死了以后你就活出基督来了，为主而活，是不是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真的活出新的生命，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是吧？不再为什么呀？啊，活了半年还是为自己活，不再为自己活。不再为自己活，记住，乃是什么？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，是吧？列王上下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大家不要忘了，我们每天都要照，是不是？你每年要读，你常常要读，是吧？我听说这一个徐阿姨就这样，她常常念这个列王上下，干什么？照镜子，是吧？照镜子，什么？所以我们也要照。什么？让我们认识自己，让我们真的活在他的里面，不再还活在老旧的里面，让我们真正成为那一粒死了的麦子，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，而不是活了大半天还是活在老旧人，活在老我的里面。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？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4节，圣经多念一点不要紧，一起念。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
再念一遍。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
若是死了，
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
若是死了，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啊，不要仍是一粒，那胖胖的还是一粒，是不是？不知道信了主多少年，跟随主多少年，要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麦子，是不是？到春天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哎，就这种在地里了，是不是？哎。到了什么呀？到了说他就死了，真的死透就活出了。所以耶稣举例举得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就告诉我你该怎么活，是吧？不然不叫我们在地里是死了，但是仍旧是一粒，死了没活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麦子一定是烂了，是不是？死了没活，是不是？让我们死了还要活，是不是？ 这个石榴是吧，要活出来，要什么呀，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，这是神的心意，求主怜悯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终于讲完了。